今天读经的内容是在约翰福音二章一至十一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宴，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人用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请 Eric 帮我将啲支麦搬咗落去，搬落地下。唔该。Thank you。大家平安。相信大家都过咗一个非常美好愉快嘅一个新春佳节吓。咁啊，通常我哋农历新年嘅时候就教会就影相嘅吓。咁啊，就今年咧唔例外，我哋都係進行一個影相嘅一個活動啊！希望大家嚟到踴躍嘅嚟到參與，一齊分享呢種歡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呢個經文咧，係新約嘅呢個福音書裏邊嘅約翰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一節，好著名嘅一個神蹟，係耶穌喺福音書記載裏邊嘅第一個喺地上所行嘅神蹟，就係用水變成咗酒。用水變成咗酒係一件喺人嚟睇認為不可能嘅，但係話明係神蹟，當然係可以做得到啦。咁呢個故事咧，或者呢個記載咧，其實係好普及嘅，好多人都讀過、認識過，講道都講過好多好多次嘅，主日學都教過，或者查經班都分享過嘅。咁究竟仲有啲乜嘢好講咧？咁我嘗試咧，今日係用一個角度去睇呢段經文。就是從一個咩角度呢？從一個作為教會，即我哋都係教會啦，作為教會嘅呢個角度去睇呢段經文，然之後從呢段經文裏面睇到究竟對我哋教會有啲咩提醒，有咩嘅一啲嘅教導，以至係影響我哋今後我哋嘅教會係應該係專注一啲乜嘢，關注一啲乜嘢，同埋需要做啲乜嘢。咁樣就會將個範圍就縮窄咗好多啦。就單係從我哋作為一個教會，我哋點樣睇耶穌所行呢個神蹟咧？呢、這個題目咧就係聖經裏邊記載六個字，都全部喺聖經裏邊揾出嚟嘅，就係、是、倒滿了，舀出來，倒滿了，舀出來啊！咁聖經一開始話俾我哋聽，呢、這個場景就係話咧，發生喺加利利呢個省裏邊有一個好小嘅城鎮，呢、這個城鎮亦叫做迦拿。有人話咧，如果唔係因為呢段經文咧，可能從來冇人會發現到咧，原來聖經嘅歷史地理裏邊咧係有一個咁樣嘅地方嘅咁樣嚇。咁喺呢個迦拿地方咧，就有一個筵席，係一個娶親嘅筵席，即係譬如一隻結婚啊、擺酒啊，嚟到大宴親朋啊，將啲嗰啲嘅街坊鄰里啊等等啊，或者遠方嘅人客咧，都邀請曬嚟，一齊嚟到去有一個筵席，非常豐富。嘅筵席啦，迦拿係一個小嘅地方，就係因為呢一個嘅筵席，忽然之間令到佢咧係非常嘅熱鬧起來，而就係一個咁熱鬧嘅場合，喺一個咁小嘅地方或者咁唔出名嘅城鎮裏邊，竟然喺嗰度發生咗一件好奇特嘅事，就係耶穌行咗佢第一個嘅神蹟。可能你會問就話點解呢度寫住話第三日咧咁？呢度如果你不明白的你就這樣讀下去就算了，第三日，即為什麼呢？因為我們讀聖經很多時候是這樣讀的， 讀完第一章就放在一邊，到第二天才拿出來再讀第二章，明天再讀第三章，所以就沒有了個連貫性，所以我們就不知道第二章第一節或第三日是為什麼。 如果你睇翻前文嘅第一章咧，你就拗曬頭殼，一啲都唔明白點解約翰會咁寫。因為如果按照順序次序，由第一章去到第二章呢一度咧，就唔係應該第三日，而係第五日。因為喺第一章裏邊已經記載咗有四日噶啦。因為嗰度提到有三次講到次日啊的其次嘅字次日，首先講到次日，再次日，又次日。咁次日之前加仲有一日啦，咁仲加起嚟咪四日咯。咁嚟到第二章第一節就應該第五日先啱。點解突然間又去咗第三日咧？咁係咩道理咧？係咪穿越時空咧？咁唔明解點解會咁樣啊？但係如果你從猶太人嘅歷嘅傳統咧，一列講猶太人嘅娶親嘅筵席咧，就令人諗到咧，佢哋嘅傳統裏邊有一樣嘢諗嘅，就係同創世記第一章嗰度神創造天地嘅時候有關嘅，就係神用咗六日做天地啊嘛，第七日休息，所以去到第三日嘅創造咧，好奇妙嘅，佢用咗三節聖經，好豐豐富富咁講咗第三日神嘅創造。神喺第三日創造咗啲乜嘢咧？點解要咁詳細用咗三節聖經咧？咁留翻你自己翻屋企做功課啦 ，check 下究竟呢三節聖經裏邊講神創造啲乜嘢？但奇就奇在喺呢一個第三日創造裏邊咧，係講到兩次話神看著是好的，其次嗰啲每一日咧都只係一次講到話神看著是好的，然之後到最後咧就係甚好咁啊。唯独第三日的创造的记载就两次重复讲到神看着是好的，所以犹太人就说这个好日来的，就是一个 double blessing， 双重的祝福，两次都讲到神是好的，所以好日了。所以很多时候他们的结婚就喜欢选每个礼拜的第三日来举行，当然第三日通常是讲我们的礼拜二这样的情况。当然这个不是圣经的真实的记载，只不过是犹太人他们读了这个创世纪之后是引申出来去应用的一个传统或者习俗，我们这个比较好一点。但另一方面，我自己觉得从新约圣经救恩的角度去看，第三日是很有意思的，因为第三日是耶稣基督从死里面来到复活，是从死亡里面来到胜过死亡胜过坟墓的权势，得以来复活，带给我们有新的生命。而耶稣基督的复活是首先经历有死亡，就好像葡萄如果不会是死去的话，就不会成为芬芳的葡萄美酒一样。所以耶稣行的头一个神迹是放在第三日，都是连带指向他的救恩。因为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的主题信息里面不断讲一个信息的，就是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是吧？你记不记得经常说的，或者我的时候到了，我的时候快到了。时候这个观念约翰福音是很重要和很突出的，而这个时候就是说耶稣被钉十字架上面来到而死，成就了救恩的这个时候。所以如此类推加起来，这个神迹其实已经是总括了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要做的那个重要的信息主题。而耶稣和门徒亦都同时被邀请去赴这个筵席，去出席这个宴会。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主人真的很有福气请到耶稣，不是因为请到耶稣大驾光临签个大名说我到了啦，不是，而是因为他没有想到耶稣在那里行了一个这么重要的神迹。两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都重温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有邀请耶稣去参加他的筵席。今天不知道你有没有邀请耶稣进到你生命里面的每一个筵席，有没有邀请耶稣坐席，这个很重要。如果你没有邀请耶稣进到你生命里面的时候，可能我们只是徒然的浑浑噩噩度过我们的一生，但有了耶稣就能够留下一个很重要的回忆，成为了我们一个一生人美好的一个祝福。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乃是人生盛宴的主，这个盛大的筵席，没有耶稣这场宴会肯定是失色的。因为后来喝酒竟然没有酒，不够酒喝，当然是不单止失色，更加是什么失礼，是吧？你招呼这么多人来喝喜酒竟然不够酒，因为没了回家了，那就很扫兴了。没有耶稣的话，不单止失色，跟着就是失礼，很扫兴。所以在你人生的盛宴里面，你需要有耶稣，你需要认识耶稣， 或者你会说、啊、我回了教会很多年了，请你留意一下，你回了教会很多年，但是你有没有让耶稣做你人生的主呢？很多人回了教会很多年仍然是自己做主，耶稣是客人，是客人，但应该调转地，耶稣是你人生的圣宴的主，有了耶稣，你人生这个宴会一定是充满着光辉，充满着喜乐，充满着意义的。这个神迹以水变成酒的神迹呢，是很震撼的，但他却是发现发生在一个寂寂无名的一个小城镇那里，可想而知一定有一个意义是包含在里面。为什么耶稣不在耶路撒冷一个大城市里面来到去做？为什么要走到一个小城市里面去做？一定有意思。耶稣知道这个小城市里面就是正是需要这个这样的一个神迹。同样不要忘记，我们人生都可能是很平凡很卑微，可能你会觉得说、哎、我哪里会有这样的福气、啊、其实不是的，你认识了主，主的福气就会降临在你身上。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愿意让主耶稣进到你生命里面，以致你能够经历到祂给你的福气，转化你的卑微成为在祂面前所得到的一种永恒的福分呢？加拿这个地方有意思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芦苇之地。什么叫芦苇？当然芦苇就在水边，很脆弱的，一踩它就弯了，是不是？人不觉意走过就当然踩下去，那就弯了。所以芦苇是象征了软弱和脆弱的人，我们的人生都很脆弱的。过去这三年来的疫情立即证明人生多脆弱，是吧？本来说没病没事的，突然之间就生病，本来行得走得，突然间就会冧了，跌低了，那就去了。又或者因为一场疫情，将很多社会的问题完全浮现出来。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那条马路没人揸车的，平时哪里会塞晒车啦，是吧？哇，条畅通无阻的路，为什么个个都害怕，躲在家里，没人上班，没人去 shopping， 没人去吃饭，没人去喝茶，因为我们害怕。这个是我们的软弱已经表现出来，我们都是芦苇，我们都只不过是芦苇，很脆弱。但是耶稣愿意去到这个芦苇之地，脆弱的人的地方，来到去建立我们，给我们有生命，给我们有鼓励，给我们有盼望。所以没有了耶稣，我们人生是失色并且是没有意思的。芦苇马上令到我们想起圣经里面著名的一句说话，就是以赛亚书和马太福音都记载过那个神的应许，就是压伤的芦苇，我们的神不会折断；将残的灯火，神不会将它吹灭。写得多漂亮，多优美，多感动人的心。因为神是爱我们，哪怕我们只是一支脆弱的芦苇，或者已经被人是压损了受伤的，但他都不会丢弃我们，不会忘记我们。还有这里提到芦苇是种数的，芦苇不是一支，你去海水边看看，不会一支芦苇，一成扎成一堆芦苇，表示着不要只以为你一个人软弱，就是你一个人生病，你一个人不舒服，你一个人有压力，或者你一个是你只是你一个人有一些不开心的过去，不是你一个人，所有的人多多少少或多或少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他的困难、他的疑惑、他的痛苦。所以我们需要一起用信心来 去同行。教会就是一群芦苇，我们都曾经有受伤的地方，有软弱的地方，甚至有失败的地方，但是我们是一同靠着主的恩典，凭着神的应许，让耶稣基督做我们教会的头，做教会的主，一起来到面对。疫情的期间，教会都受到很大的打击的，教会受到人数那个直我们说插水式的下降，看着人数是一路下跌，甚至到最后我们要按照政府的规例，我们要暂时停止这些公开 的崇拜的聚会，转而在网上用这个网络来做崇拜，直至到今天仍然在进行着。我们都经历着好像芦苇一样是受打击，受很多的困难，是不容易的。那段日子都是给我们一个考验，给牧师考验，给牧师什么考验？对着空荡荡的讲的礼拜堂来到讲道，你说是不是一个很大考验？ 冇人反應，但你要當住好多人喺你面前嘅嚟到，仍然好投入、好精彩咁嚟到去講道。咁呢一個咧係一個好大嘅學習，好大嘅考驗。因為教會都係勞位，我哋都面對住我哋曾經面對嘅好多嘅困難，又或者咁講，雖然疫情好似係漸漸嘅過去，但係好多嘅問題其實仲未曾過去，好多嘅問題係仍然存在喺我哋嘅中間。求主幫助我哋，教會就係存在喺一個勞位嘅一個環境嘅裏邊，但係我哋要靠住主嘅恩典，知道佢唔會將我哋截斷，佢唔會放棄我哋。凡屬於啲酒啊，飲酒嗰啲酒嗰啲飲品咧，佢必定咧係來自植物嘅，植物嘅生命將佢釀製而成嘅，係咪啊？中意飲酒嗰啲弟兄，即係唔係叫你醉酒啊？中意嘗下啲靚酒嗰啲弟兄姊妹就知道啦。最著名嘅中國出嘅咩五糧液啊，即係五種嘅類嘅酒，咩植物出產嚟嘅咯，係咪高粱酒係嘛？係啊，高粱係植物嚟嘅咯，或者我哋以前啲家鄉中意用咩糯米浸酒，咪又係植物而嚟嘅咯。咁聖經所講嘅酒係咩？葡萄酒，葡萄都係葡萄園嗰度摘出嚟嘅，都係嚟自植物嘅。而呢啲一棵棵嘅植物都有生命嘅，但係呢啲生命首先要捨去，要死去。才能够被酿制成为最芬芳的美好的酒。其实所以耶稣用这个做第一个神迹，其实已经解释了一切。为什么耶稣不用第二些神迹做第一个来到开始呢？为什么不去医好那些跛了的，要那些盲的来看得见，或者聋了的听得到，或者给五饼二鱼那些几千人吃饱，不做那些做第一个神迹，而用这个以水变酒做神迹呢？因为这个讲的生命，耶稣来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而耶稣叫人得生命，是首先他自己要死去，牺牲在十字架上面。很有意思的，完全解释了约翰福音关于神迹的这个编排的道理。在当中，酒是来自葡萄的，这个按照耶稣的时代，是一些活生生的一些事物来的，所以酒是代表了生命。所以耶稣后来就讲到，我们用的不再是陈旧的酒，乃是新酒，新的酒就讲紧新的生命，带给我们有喜乐和有丰盛。但是饮饮下酒，在这个咁大排筵席的宴会里面，突然间很扫兴的事情就发生了。圣经两次重复讲到这个事情，就第一讲到酒用尽了，即是说倒晒了，没晒了。打響個锣都冇曬酒啦，俾人去招呼啲客人啦。跟住耶穌嘅媽媽瑪利亞就走到嚟同耶穌講話：，哎呀，佢哋冇曬酒飲啦咁啊！一個就係用盡了，一個就沒有。其實有意思嘅，每一個場合裏邊都會去到一個地步，係你出乎意料之外咧，係一個唔好嘅結果嘅，或者樂極生悲啊！我哋話本來計劃得好好靚嘅天衣無縫，突然之間就一個破綻，或者突然之間有一個問題嘅出現，就我哋話搞禍曬你所有嘅計劃，一切都成為泡影等等咁嘅情況。沒有同埋盡了，常常發生喺我哋嘅人生或者喺我哋嘅健康裏邊啦。一場疫情就話俾我哋聽，盡曬啦。對於啲年青嘅人嚟講，疫情，我哋被困咗三年，覺得冇乜嘢啫，三年啫，三年之後而家又精彩啦，又可以旅遊。但對於老人家、年長嘅弟兄姊妹，過去嘅三年係好大嘅浪費，因為佢哋會話：我可唔可以再有三年都唔知道，盡了，沒有了。教會如果睇翻我哋過去嘅歷史，希咪都曾經經歷過酒用盡了的時期。還記得幾年前我們有財政的赤字，每個月都有很多的虧損，每個年到結帳的時候是紅字。我們都經歷過酒用盡了的時候，我們都經歷過人手不夠，很多侍奉的崗位不夠人，有些弟兄要一個人做兩三個崗位。我們都經歷過資源的缺乏，人手的不足，經歷過一個地方不夠的地方用的時候，特別禮拜日我們疫情之前三堂崇拜，英文堂、國語堂、粵語堂，所有的空間都用完。 嗰時想揾郭宇堂幫郭宇堂想揾一個地方，就十一點半，可唔可以俾個地方佢哋去查經或者開團契？揾唔到地方，樓上樓下所有房間都係用曬、用盡了。我哋都有好多困境，好多嘅困難喺當中嘅裏邊。但係感謝神，如果唔係經歷酒用盡了嘅時候，我哋就冇辦法經歷到耶穌基督嘅大能同埋嘅恩典嘅豐盛。所以酒用盡了都可能係俾我哋一種嘅學習、一種嘅經歷同埋一種嘅盼望。耶穌去加拿赴呢個飲宴之前，佢知唔知道佢哋嘅酒會用盡呢？老實講，耶穌應該係知道。耶穌老早就知道會發生一件咁嘅事，呢、這個就係佢點解要去赴呢個筵席嘅原因。唔係話耶穌中意飲酒，所以佢去參加人哋嘅筵席；唔係因為耶穌中意食人哋啲靚嘢好食啊，就去食人哋呢一餐；唔係因為耶穌中意去嗰度見啲老朋友，唔係，而係佢知道喺嗰度佢有一個使命，要行佢第一個神蹟，用水變成酒，因為佢知道將有呢一件事情會發生，就係、是、酒用盡了，佢哋都冇酒再繼續飲。當人生嘅酒用盡咗之後，這個唔係偶然嘅一個意外。好多人都認為啊，意外嚟嘅，偶然嚟嘅，就幸好有耶穌啫咁。唔係幸好有耶穌，而係感恩有耶穌。喺你嘅人生裏邊，唔係幸好有耶穌，你應該話感恩有耶穌，因為耶穌都知道你嘅需要，知道你咩嘢時候你嘅酒用盡咗，知道咩時候你嘅健康會出現問題，知道咩時候你要落喺一個咩嘅處境困難嘅裏邊，耶穌都知道，呢都唔係偶然。所以當你一切嘅嘢用盡了，再冇其他辦法嘅時候，請你記得主耶穌仍然係你嘅出路，係你嘅依靠。教會都係，當我哋面對種種困難嘅時候，唔好忘記我哋係有主耶穌。呢個就係令到教會同一般嘅團體或者組織唔一樣嘅地方，因為我哋呢度唔單純係一個人嘅組合，我哋更加係有主喺我哋當中，更加係主基督做我哋教會嘅頭。去带领住我哋呢、这个加利利呢、这个加拿一、这个地方系寂寂无名嘅，喺一个拿撒勒西北边左近一个小地方，但系个咁细小嘅地方，竟然耶稣愿意喺嗰度行神迹，即系话耶稣并冇系嚟到疏忽我哋每一个任何一个微小嘅人，你个问题喺神嘅眼中都看为重要，或者教会嘅里边每一个角落，我哋嘅需要。主都知道，教会里面每一个群体、每一个小组，主都知道我们的情况，他都愿意是来帮助我们。这个就证明了耶稣基督是能够使到我们从落寞或者失望的当中被改变，改变成为惊喜和快乐。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经历过一些很落寞、很失望的地方，包括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的工作、我哋嘅社交嘅生活啦，或者家庭嘅關係啦，甚至乎可能你自己嘅財政啦，你自己嘅嗰啲嘅財產啦，或者房產啦，甚至乎你啲寵物啊，你啲貓貓狗狗，可能都需要啲問題，會令到你好失望。但係唯有依靠耶穌，因為耶穌係我哋人生盛宴嘅主，亦都係教會嘅頭。你唔好忘記，如果我哋承認教會係我哋嘅頭嘅時候咧。即是说你都要承认头脑都是属于主耶稣。今天教会很多时候以开会做决定事情，不是说开会不重要，开会是必然的一个过程和阶段，但是我们承认当耶稣是我们的头的时候，这样这个头里面的头脑都应该属于主耶稣。如果我们只是承认耶稣是我们的头，但头脑仍然属于我们自己嘅話，咁樣教會嘅事工難免我哋睇唔到神蹟，因為我哋即係承認耶穌係個頭，但個腦袋就係我嘅咁。咁結果咧，有一個好大嘅虧欠同埋缺陷喺當中。 第五節，耶穌的母親就立即咧就同嗰啲用人，用人即係嗰啲仆人啦，嗰啲奴仆嚟同我。佢話咧，主耶穌話俾你聽做啲乜嘢，你哋就做乜嘢啦。咁呢句係好清晰嘅指令嚟嘅，即係交代得好清楚嚇。等啲用人知道，哦，原來耶穌就係吩咐佢哋做嘢嘅，咁佢又做啦咁樣。咁呢度好簡單，但最重要就係話，耶穌話乜嘢俾佢哋聽，佢哋就要做啲乜嘢。即是说不是说耶稣讲的一套你们做的另外一套，这样就永远看不到神迹。神迹的出现就要跟基督的说话去配合，要顺从，要顺服，这个很重要。教会今天我们之所以认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头，是因为我们知道他跟我们讲什么，我们会去做什么，这个为之是教会。今天我们需要很清晰你要看到，不是高举人自己的智慧，不是高举我自己的喜欢，不是高举我的经历，或者我自己有什么突出的地方，但要高举耶稣基督和基督他的说话。这样教会就必然会看到神有丰丰富富的供给，以致我们所做的工作都能够顺利和成就。这个话我们要做什么，所以教会里面是有很多事工我们要做，是吧？教会里面有很多事工去做。我再看看圣经，做这个字呢，其实在福音书里面很重要的，出现了超过100次那么多，是做。因为耶稣很多时候都做很多神迹，耶稣的门徒也做很多的功夫，耶稣的信众跟从者都做很多的工作，他要求我们做很多的事。今天教会在地上是为主去作工去做事情 的一个教会。没错，我们在这里享受这个崇拜，享受这个团契，享受我们的茶点和咖啡，但同时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感谢神咯，在这场疫情里面，我们教会的执事长老，我们一起推动做事，做什么？装修教会。哇，我们就做了很多功夫，是吧？哇，看到神很祝福我们，当我们越做就越开心，越做越起劲，越做越看到改变。你看到今天的教会的内笼或者外墙都是翻新了。如果你走上二楼，你看看就更加新净了很多，有些新的窗帘布啊等等，很漂亮的。大家都夹手夹脚落去做，来到去建立神的家。因为福音书里面常看到我们要做主的工作，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要首先知道，当我们做事的时候要明白，这个是信服神的态度。但什么叫做信服呢？什么不是信服呢？如果你被差派做一件你自己喜欢做的事，这样坦白说，这些不是叫顺服，是享受的。不知道分不分别到，我喜欢做那样东西，我顺服神，我喜欢做那样东西，那些不是叫顺服，那些是享受做那样东西。举个实际例子，一会散了会，很多人都订了桌去喝茶，是吧？吃点心，我喜欢去，揸几远车都去的，我顺服的，我去的，我使咩你顺服啊？你都一阵间都自然就会去咯，你要享受饮嗰餐茶咁啊。嗰啲唔系叫顺服，嗰啲系享受。感谢神，咁享受都系神俾我哋嘅一部分啫，系嘛？但有阵时神要我哋顺服噶，咩系神俾我哋顺服咧？就系、是、有一啲事情，你系你本来你唔愿意去做，但系为咗主嘅缘故，你就甘心情愿嘅去做啦。诶，咁样就叫做顺服，咁样就叫顺服。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的门徒里面有很多事情他们要学习的，就是要做顺服。如果要他们打鱼没问题，他们喜欢打，这个他们的那个老本行没问题，这个不是叫顺服。如果耶稣 要叫他们、去做事情没问题，但耶稣要他们说你们不要争谁做大，不要争做领袖，那就要顺服了。顺服耶稣给他的教导，不要竞争，不要跟人争执，要学习耶稣的柔和谦卑和宽恕。你生气人家，记恨人家，这些不是顺服。调转来，我愿意不生气他，我愿意饶恕他，这个是顺服。因为这个出自基督他的教训，他的说话是本来不甘愿的，但是因为主的缘故你愿意了，这样叫做顺服。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这班用人是顺服耶稣的吩咐去做的，完全听完耶稣的吩咐，结果神迹未出现，这个就是教会。当时解释了为什么有这些情况呢，就因为当时大户人家门口就会摆了一些大大的石缸，里面用来装水的， 咁因為呢個猶太人好愛乾淨同埋衛生潔淨，咁咧就於是乎呢六口石缸咧裏邊咧就擺滿就係清水，咁每缸可以擺兩至三桶水咁多嘅，目的就係幫啲人客嚟到嘅時候咧，要先要洗腳，洗淨咗腳先至可以入屋，然之後食飯之前又要洗淨嗰對手，洗乾淨曬啦，先至去食飯等等。所以呢六個缸裏邊嘅水咧，就主要係用嚟做潔淨嘅一啲嘅規矩。所謂規矩即係習俗啦，或者一啲嘅我哋嘅習慣啦等等情況。而呢六缸水總共可以裝幾多咧？嗱，分析一下，每一桶水大概等於我哋今日所講嘅三十四公升嘅水嚇。咁而咧每一個石缸咧，亦都可以裝兩至三桶啊嘛。頭先按照約翰福音咁解釋嚇，所以六個石缸加起嚟咧，就可以裝咧大概600公升嘅水。所以是很多的，有人計過，如果這600公升的水呢都轉變成為酒，就是葡萄酒，就哇很多支酒堆滿在這裡，包你喝到足夠就可以了，這麼多人客都沒有問題。所以這個一個 要用數學來計一計，這個真的是一個神蹟，但必然要有用人的參與，即是說這班用人要走去將這六個石缸裝滿曬呢600公升嘅水，呢個係要佢哋付出嘅勞力、體力同埋心力，先至能夠完成嘅。喺耶穌嘅時候，點解要用石頭做嘅缸呢？因為呢個表示就係純潔嘅，啊，因為一般咧就用泥土做噶嘛，圖像加泥咁啊，做一啲嘅花樽啊，或者一啲嘅器皿咯。但係嗰啲會一舊咗就打爛佢，得石做嘅呢啲缸咧就唔會打爛。咁後嚟啲考古學家咧就發掘揾翻呢啲出嚟，就將佢砌翻埋，成為呢啲耶穌時期嘅呢啲嘅缸啊咁嘅情況，就是，猶太人所用嘅。所以你發覺耶穌能夠轉化啲傳統嘅呢啲規矩，變成為一啲豐盛嘅生命嘅祝福。係嘅，今日好多時候我哋做嘢都係按住規矩啊，按住傳統啊，按住一啲指令去做事情。但耶穌嚟咗，係幫我哋去認識到咩叫做豐盛嘅生命，唔係只係循例去做，唔係只係執行啲宗教嘅儀式去做，而係有生命嘅意義喺當中。今日我哋認識主，我哋作為一個教會一同去敬拜主，我哋都但願求主更新我哋，不斷去得到豐盛生命嘅祝福。耶穌就吩咐呢班用人啦，就將呢啲石缸咧，六個石缸倒滿曬水，兩次吩咐佢哋咁樣做。而呢班人咧就好順服，聖經話他們就倒滿了水。即係話立即嘅，冇遲疑嘅，冇駁嘴嘅，冇話哎呀使唔使啊咁。嗱，呢度要解釋一下。嗱，本來呢六口石缸係裝滿曬水嘅，但係因為啲人客陸陸續續咁嚟，已經用曬啦，用曬嚟洗腳，用嚟洗手，所以當時候咧，啲六個缸應該係空曬嘅。所以耶穌先叫佢哋要將呢六個石缸重新倒滿曬水嘅，而且唔係滿一半喎，唔係滿八分喎，而係滿到十足。去到缸的邊口嗰處，即係滿滿的嘅嗰個咁嘅意思。嗱，用人呢個字咧，喺呢段經文裏邊出現咗三次，然之後有五節聖經咧係記載有關於呢班用人嘅事情。可想而知，佢哋呢班用人，佢呢個佢哋嘅角色同埋佢哋嘅功用咧，喺呢個神蹟嘅裏邊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可以咁講就係冇咗呢班用人佢哋嘅信服。的作工，聽耶穌的吩咐去做的話，這個神蹟可能不會行得出來。又或者這樣說，耶穌其實沒有人幫他，他都做了神蹟的了，但是在這個神蹟裡面，他偏偏是想要藉著使用這一群工人來成就了這個的神蹟。教會就是這班工人，我們聽了耶穌的吩咐，给我们的指令，但是我们有没有去做？或者可能做是有做，不过不是做到十足。就不要忘记，这些水是从哪里来的？今天就很简单，去厨房开了个水喉，哇，啡啡，很多水来了，有自来水。但耶稣基督的时代没有自来水，没有水喉，用什么？东西走出个井里打水。咁就唔係一次過裝滿六個缸，要來回走好多次。咁如果井同佢哋呢間屋可能距離好遠，咁舉個例子，聖經有一個例子係講嘅，一個富人，一個有罪嘅富人， 走去井旁，去井嗰度打水，但喺嗰度遇到耶稣，耶稣同佢传咗福音，佢信咗主，佢就高兴到嚟唔切，将个水桶都抌喺地下，跟住走翻入去城里边，话俾里边城里边嘅人听，话呢个有呢呢个耶稣，佢改变咗我，即系话呢个井可能喺城嘅外边，所以一定嘅距离嘅，所以佢哋要走走趯趯，来来回回搬嚟搬去，先至将啲水咧倒满晒呢六个缸。我哋要咁样理解，就知道佢哋个信服咧系唔简单嘅，唔系五分钟嘅热度嘅，系坚持。就好似我哋教会几十年嚟，系因为有一班嘅童工系坚持落去，走几多路唔紧要。圣经话要多走一里路，其实我哋多走咗好多里路啦，几十年嚟系嘛，我哋都愿意继续落去坚持落去，先至能够令到呢个缸得到满足。求主帮助我哋。要顺服，我哋就要顺服到底。不然的话，我哋半途而废嘅话，我哋就冇机会睇到神迹，睇唔到神嘅作为同埋功效。而呢个系需要我哋一齐去做，因为用人唔系一个人，系一班嘅人，就等于教会系一群嘅人，我哋都必须要咁样做。然之后耶稣又吩咐佢哋：嗱，好啦，倒满晒水呢六个缸啦，跟住下一步，第二步系咩？将啲水舀出嚟，即系用一个壳将佢滗出嚟，然之后倒喺一个个嗰啲另外细一啲嘅嗰啲酒壶嗰度，然之后就送出去俾嗰啲人饮啦。咁舀出来，如果你系嗰班仆人咧，可能你会抗议嘅，你会罢工嘅。喂，耶稣，你头先叫我山长水又好远，搬好多次走翻嚟，捻满晒，而家又要滗翻出嚟，你话讲玩啊咁？唔系啊，真系，呢个就耶稣嘅吩咐。几个礼拜之前咧，喺我哋教会就睇到呢个现象。嗱，我哋啲执事好叻噶，就吩咐啲弟兄。嗱，礼拜日或者礼拜六，礼拜六早啲翻嚟，礼拜日聚会唔好走住，翻嚟帮手点啊，搬嘢咁。有记唔记得呢件事啊？记忆犹新咧，系嘛？点样搬法啊？因为呢度要做咁啊，就将呢度啲嘢执晒搬晒摆喺嗰度咁啊。哇，搬得好辛苦。好啦，下个礼拜阿 Ken 翻嚟又，而家咧今日将呢度嗰啲嘢咧又搬翻去嗰度咁，因为点解？啲而家要嗰度做完啦，将啲嘢搬去嗰度，我哋就做呢度咯。咁啲人就哇，我头先搬过嚟都咁辛苦，而家又要搬翻过去。嗱，呢个就系要顺服，因为有呢个需要。当时耶稣要实行呢个神迹，必须系有三步走 ，A、B、C。第一步系要 A， 就系要将水攞翻嚟倒满呢啲缸。第二步就要滗出嚟，第三步就送出去，必然嘅道理，呢个就叫顺服。教会呢边我哋好多时候都系做紧同样嘅重重复复嘅功夫，但系有意思嘅，系有神嘅目的。因为如果唔系咁样做，我哋睇唔到神最后嘅作为，同埋显出神嘅荣耀。所以今日我哋睇到教会做完装修之后，好舒适、好方便、好喜乐，系因为你哋都有功劳。你哋都是这班的用人，你们愿意帮忙走走趯趯搬来搬去，成就了主祂的恩典的事情。那些管筵席的人收到这些用水变成的酒，当然他不知道这个原本是水变成的，他只是就试一下，因为这个是他的责任来的，试一下这些酒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用来 去 奉客，给客人喝的。那他很有经验的嘛，就有些人品酒师这样，他喝一下就知道的嘛。他说常了那酒，他不知道酒是哪里来的，就是知道用人才知道，就是用水变成的带出来的。常了，为什么叫常呢？他必须要用个舌头尝下这些酒，然后在个口里面朗下这些酒，是不是这样？然后才慢慢地吞下去，那才感受这些酒的味道。还有一样很重要，如果他要嘗，但又不肯擘大他的口，不肯张开他的嘴巴，他嘗不嘗到酒啊？嘗不到啊，是吗？所以他要嘗。圣经呢，很多时候呢，都用我们的五官的观感呢，去形容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怎么认识神呢？都透过这些我们的五官的观感的。包括我们刚才用嘗，用我们的舌头，用我们的嘴巴，也包括用我们的眼睛去望，用耳朵去听，用心去感受，用手去触摸等等，用脚去来到实践等等，去经验这些事情。 聖經都是這樣說，最明顯的例子大家都熟的經文就是詩篇34篇第8節，你們要常常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你要常個主的恩典的滋味，你就知道神是好。你只是靠聽回來沒用的，靠書本的知識不夠的，你只是 靠看 YouTube 聽到人怎樣怎樣說，圖文並茂話曬俾你聽都唔夠嘅，你要自己親自去品嚐，你要張開你嘅口去吸收去領受，你就知道神嘅恩典係美善。今日教會係應該常常主恩嘅滋味嘅地方。你嚟到教會或者教會嘅生活裏邊，參加無論團契、小組、祈禱會、學習主日學等等，就係一齊去嚐主嘅恩典。而我們邀請人回入教會都要讓他嚐到主的恩典的滋味，這個是我們的責任。但是何時人家嚐不到主恩的滋味呢？就是當教會裏面人與人之間有紛爭，人與人之間有不和諧，有衝突，有不必要的執拗的時候，這些主恩的滋味人家嚐不到，反而嚐到的是一些臭味，一些不好的味道，一些痛苦的味道。所以要嚐主恩的滋味在教會裏面，但是我們都有責任讓人嚐到主恩的滋味，就是我們願意去順服，去委身，去放低我們的自己，擺低我們的成見，高舉主耶穌基督。好像這班用人一樣，他不會抗議，他不會來抵抗，說我不聽了，不做了，搬來搬去不做了，不是，他們一路實踐到底，最後就嚐到這些美酒的滋味，就是主恩的滋味。我們發覺耶穌每一個神蹟其實就是一個過程的短路。什麼叫短路？就是 shortcut， 本來要這麼長的時間，在耶穌的神蹟裡面可能縮短了很多。譬如 要釀製一批美葡萄美酒，去了很長的時間，你要葡萄園摘這些葡萄出來，放到葡萄那裡，你要壓碎它，然後做成葡萄汁，然後繼續發酵，繼續釀製儲存等等，要一段很長的時間才能夠變成為酒。但耶穌將這段時間縮短了，是跳過了這些時間的因素，這個位置叫神蹟，等於耶穌用五餅二魚能夠餵飽五千人，是縮短了整個過程和時間。今天在我們裡面，我們人生有限，所以我們要依靠這位無限的主。對於年長的弟兄姊妹會特別身同感受，日子我們不是很多，但我們怎樣讓耶穌的神蹟在我們生命裡面，在我們有限的空間時間裡面去品嚐到主恩的滋味。教會都很有限的，我們有限的地方、有限的資源、有限的金錢、有限的人才、財力等等，但我們讓耶穌基督作我們的主，讓神蹟在我們當中出現，讓更加多的人品嚐到主恩的滋味。於是乎這個管筵席的人，或者他好像個 manager 一樣，就立即跟這個新郎說，哇，你好奇喎，人家個個都請人家喝酒，你將最好的最靚的酒給人喝先嘛，然之後等人喝到醉光光，你才給一些差的酒給他喝，他都不知道啦，是吧？但你倒轉來的，現在最後你才將好酒留到如今。我強調了留到如今，將好酒留到如今 ，until now。這個如今有末世的意義在當中，不是只是講耶穌那個時候的如今，這個如今都可以 apply 應用在我們今天。而家耶穌這一瓶新酒好酒留到而家，你都可以品嚐，你都可以經歷。如果沒有主耶穌，這些用人他們從石缸裡面舀出來的水怎樣仍然都只是水，是平平無奇、平淡無奇的水，但因為有了主耶穌不再一樣。今天你和我在教會裡面的侍奉，無論做了十幾年、二十年，又或者我們為教會付出了很多，付出很多時間、體力、勞動等等、愛心、忍耐等等，如果沒有主耶穌都是平淡如水的。請你記住，不是高舉你個人的恩賜或者你有特別 的才幹與能力，不是高舉你有什麼學位或者特別 的名氣，你要高舉主耶穌。否則的話，我們所做的一切都仍然是平淡如水，是沒有突破的， 唯有主耶稣，你高举主耶稣在教会当中，就能够使到我们有限的这些的教会里面，仍然看到神他有丰盛的作为。这个神迹正好是显示出耶稣基督就是流到如今的好酒，就是圣经新约讲的新酒，最好的酒流到如今。弟兄姊妹，这个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为了要显出他的荣耀，于是乎他的门徒就信了他了。什么叫信了他呢？就是加深了对耶稣的信仰，更多的相信主耶稣。每一件发生在你身上或者发生在教会的事情，都会帮助我们对主耶稣有更深的认识，更深的信仰。所以第二十章三十一节总结了约翰福音，就说但是记载这些所有的事，目的只有一件，就是叫你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你信了他就会得生命，得生命。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的总结。所以由第一个神迹开始，就已经是好像一支写文章的一支伏笔，带出最后的总结，就是要赐人有生命。这些用人看回转头，他代表我们的教会，这班人都是在耶稣行这个神迹的里面的同工，而且都是最优秀的同工，我们说第一流的同工，因为他们听话听教肯做，而且尽全力去做，信服去做，就算他觉得不同意或者觉得不合理，他们都会去做，因为他们信服主耶稣，结果就成为了耶稣最好的同工，让这个神迹得以来到实现。他们做的只是三样东西，转回转头，第一，倒满了，你将你石缸倒满了水，是什么？今天你用什么倒满？今天靠我们的热诚，我们的爱心，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真诚，你都倒满了我们教会的生活。即是说，将那些埋怨啊、苦毒啊，全部要拿走。这个不是教会生活里面所需要的。倒满的是祝福，倒满的是彼此相爱，彼此的宽容，彼此的接纳，还有一起的来到热诚的来到服侍。我们需要倒满它，不要千祈不要倒到一半半就灰心了，哎呀不做了，不继续下去了，半途而废，结果我们看不到神迹的出现。第二，要绕出来，怎么做？就要用我们的生命的见证和人去分享。第三，我跳快一点，送出去，送去哪里？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让他们去喝这个酒。今天的教会，如果我们学了很多东西，听了很多东西，吸收领受了很多东西，但没有分享到出去的话，那还没做成，做完我们的功夫，还没得圆满，这个神迹还没曾出现，直至到最后他们送这些水变成的酒出去之后，才圆满了整个的神迹。说回转头，疫情的三年令到教会遭受很大的打击，但是我们感谢神的恩典，神的保守。但直至到如今，按照统计的数字说，一般的教会他们的人数仍然是未上到以往疫情之前的 40% 或者 50%， 是上不回去。这个是一般统计的数字，是记载了出来。在疫情期间很紧张的时候，我跟师母在一些餐厅里面吃饭，就见到呢，就是小猫几个客人几张台在那吃东西，那生意很淡薄。但是呢，他们的厨房很忙碌，很热闹。为什么啊？因为他们怎样，有很多人落订单，他们就在厨房要做好晒，一袋袋摆好晒，排好晒队，等人来到拿，然后就送这些餐出去，送这些外卖出去。结果呢，他们就可以维持到间餐厅可以继续经营下去，否则的话就要关门了。有些不单止维持得很好，而且呢还生意有营业额有增长。在那天呢，我就突然想到教会，今天的教会有没有送外卖呢？我们没有做到送外卖，所以我们很难维持下去。今天教会我们需要送外卖，我的意思不是说做些咖啡去送给人喝，做些餐给人吃，做些 meal on wheel， 不是那些的意思。 是究竟有没有将神的爱输送出去，盼望平安输送出去，将这个福音在里同人分享出去，将我们领受圣经里面这么好的教导同人都讲解出去，有没有做到？我想了有这句说话，就是回不来的羊群但有走出去的教会，即是羊群是回不到来，但教会我们不只是坐在这里，我们走出去，因为耶稣基督的大使命都是要叫我们出去的啦，你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作他的门徒嘛。咁你去到普天下之前，你首先要在这个范围里面，就是耶路撒冷，跟犹太全地等等才去到嘛。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到思想我们怎样输送出去这个最好的这个道理，就好像耶稣吩咐的用人，你倒满了不出来了，但最后要做的要送出去，否则的话这个神迹不会体现，不会圆满，不会得到成就。今天教会我们可以输送什么出去呢？坦白说，今天除了实体聚会的弟兄姊妹，很多弟兄姊妹 在网络上面，在平台上面，在家里面，或者今天不看都好，可能接下来这几天都会看。我时常都留意由星期一数到星期六看这个网络的视频的人数的增长的情况，是有增长但是不够，增长得很慢，增长得不够多，请你们帮帮忙，在特别家里面的弟兄姊妹，你看了这个视频今天的聚会觉得哎呀今天的诗歌好漂亮，我们的妈仔带得好好啊，两个穿着西装啊，或者个主席又好好啊，或者牧师讲到又不错，你只是停留在这里不够的，你要拔出来跟着送出去，将这些视频将这些来到同人分享告诉人家。如果每一个人你都将今天这个聚会的视频传送出去，好像外卖一样传送十张单出去，这个人数的上升会增加。最近我们教会的长老执事或者领袖都开过会，他们又邀请我参与，我们都讨论这件事，究竟教会我们需不需要停了这个直播还是要继续，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意见，但最后神都感动我们有同一个意见，我们会继续维持这个状况做这个的直播。但愿我们不单止领受到，不单止将它充满了，要将它拔出来分享出去送出去，让更加多的人领受这个这么美好的道理和福音。我就快点不讲了，神迹不只是一件特别的事情，而是一个记号的意思。这个什么记号呢？就等于街有个街牌，我们的教堂的门口有个招牌，只是记号而已。真正你要踏着脚入来这个教会才得到这个神迹，所以强调的不是外表的现象，乃是重要的意义，是很重要的。所以不要只是重视外面的神迹，今天很多人强调外面的神迹，说、啊、某某人行神迹，某某神迹神医报道、啊、等等，这些都是不是说不好，但不要只是重视这些外在的神迹，更加重视你内在生命的神迹。这个耶稣的神迹怎样影响我们教会的生命、教会的侍奉、教会的同工和我们教会的合一，这个是很重要。求主帮助我们藉着耶稣基督第一个神迹用水变成酒这个神迹带入我们教会的意义，同埋让我们知道教会不是停留在过去，我们向前，因为我们饮紧的是耶稣的新酒，我们有没有将它送出去成为别人更多更多人的祝福呢？让我同起立来到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恩典，但愿圣经的说话，尤其是耶稣行这个神迹的事件，是今天再次给我们有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就是我们是这班佣人，我们是一群的教会，我们是一群的奴隶，我们很脆弱，甚至曾经受伤，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难处，但是主啊，你不会将我们截断，你不会来到去抛弃我们，你仍然爱我们，你仍然要转化我们的生命，因为你就是我们人生盛宴里面的主。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引领我们，以致到我们成为一群的用人，忠心顺服于你。特别在这过去三年里面，我们教会也都经历很多很多的学习，但我们看到神的恩典足够我们所使用。求主帮助我们更加向前，大踏步向前，进到你自己的大能的应许当中。 以致到我哋看见教会系一直等候基督嘅再临，并且必然系会睇到你将要行更大嘅事情在我哋嘅当中。我哋满心感谢你，为到我哋教会我哋嘅领袖们，佢哋好劳苦嘅，或者做当中事工嘅同工，祷告求主加能力、智慧、恩典俾我哋，让我哋作为一群嘅教会弟兄姊妹，我哋都系用人，我哋彼此相爱，彼此接纳，一起嘅去尝一尝主恩的滋味，多么的美好！我哋献上满心嘅感谢，愿救主基督耶稣俾我哋嘅恩惠，天父神俾我哋嘅慈爱，圣灵俾我哋嘅教导同埋安慰，每一天都与你、与你嘅家庭嚟到同在，亦都与我哋嘅教会常常嘅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各位清楚，我哋安静之后，我哋彼此分享。